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说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昨天节目呢做了一半，我们这儿停电了，所以说你们那儿就听不到了，跟你打声招呼，跟您说一声道歉。我们在这儿呢好像停电已经停了，现在是第三次了吧，好像停电的次数还蛮多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不管怎么样，就跟您打声招呼，跟您解释一下，昨天节目做了一半呢，没办法接听您的这个 call in 呢，谈论有关于我们连续三天为您播出的这个演讲的录音呢，是因为实在是没办法，因为我们这边停电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做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呢，继续昨天在节目中没做完的事儿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所播出的演讲。就是孙立平孙老师呢，清华大学的孙老师呢，他所做的这个演讲呢，讲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十八大之后呢，他所观察的未来十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必须要做的事儿，已经到了一种不能不做的地步了。那么他在话，他的这种真实和他的诚实，一方面是心动，一方面是心跳，另外一方面呢，有一点心疼。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如果您对这个我们过去三天，就是前三天所做的这个孙老师他所讲话所做的录音呢，有任何的反应的话呢，我们欢迎您回来讨论讨论。那么另外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想你知道，就薄熙来这个案子呢，已经被提起公诉了，在山东要开始这个公开审判和这个秘密审判呢，要同时的进行。那么这个事情呢，当然有各方面的反应，也有各方面的评论。那么在节目中呢，如果你有兴趣，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期盼，有什么样的预期，以及你觉得这个案子呢，用这种方式，用这种在这个时间点上用这种方式，推出来，这个开始公诉呢，会有一些什么样长期以及短期的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社会的反应？那么，这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谈的事情。我们这边的call-in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石东，我们的康应电话是925-385-0368。有关于昨天最后为你播完的孙立平孙教授他的这三天的讲话呢，我想可能对你很多不同的，在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呢，他的言谈呢，会给你留下很多的印象。我想如果问不同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可能这些印象点呢，可能会不同。对我来讲呢，我觉得他给我的印象点呢，当然有很多很多，我随便提几个，当然这并不是我说印象点的全部。比如说他提到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个今天的中国的这一代呢，留给下代是什么，下代或者以后的这个几代呢，对于今天生活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老中的评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评价。那么他说很可能呢，以后历史上记载我们这一代呢，可能是一个最荒谬最愚钝的一代，最愚蠢的一代。那么他也觉得我们很可能这一代留给后代呢，是空空如也，是千疮百孔，是一片废墟。他讲过去40年盖的房子呢，他的房子的寿命呢，基本上就是大概30-40年左右，然后这个房子呢一起盖，然后一起垮，那么一片废墟，那么让后代呢说这些砖砖瓦瓦要他们到哪放呢？放到哪里去？他们都不知道。基本上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一代到底做了些什么，然后我们这一代到底留给我们后代了些什么？然后呢，他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发展是为什么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从一个单人个人的这种框架上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的，都想赚钱，有的人赚很多钱，有的人没赚到很多钱。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生的意义是不是就是赚钱？套在国家的立场呢，就是我们今天发展的意义呢，一个国家的意义是不是就在发展？是不是有一个应该有一个更高层的意义？发展了以后应该怎么办？这才是一个更高层利益。从一个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如果今天赚了钱了，我们有钱之后，我们人生怎么过，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更高层的意义。 有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发展完成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发展到后来，我们是千疮百孔，我们是一片废墟，被后代称之为一个最荒谬、最愚蠢的一代呢？我们到底得了一些什么？我们的幸福感在哪里？幸福感以及，孙教授所提到的公平正义的一个社会，这个我觉得是一物两面的事情。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才是真正有幸福感的社会，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不可能会有幸福感的。那么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种观念在跟我们沟通。事实上他讲了很多观念呢，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议题上呢，在节目中多多少少都提过类似的这种观念，这种看法。那么这个孙老师他也提到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进步，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了，社会不一定会进步，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够也不应该画上等号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这个有关于未来十年中国的改革这个事情呢，他谈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中国呢已经是虽然是体制未改的，但是生态已变，老百姓呢这个心态已经变了，老百姓的要求已经变了，政府不能再用从前的那套心态和那套管理的方法来这个治理国家，已经是过时了，老百姓已经开始改变了，如果政府你不改变的话都不行了，现在开始已经晚了，但是还没有到一个绝望的地步。那么我觉得这个孙老师他这篇发言呢，在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对我来说呢，他能够有这个能力，在中国的国内的现在的情况的这个前提之下呢，能够做出这种言论，一者我是对他相当的佩服，而且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的强。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三天听完了他的这个讲话之后呢，我一点都不感觉他的演讲，三天的演讲是让人给一种有非常冗长的感觉。他所谈论的事情，他是你可以听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诚心的在谈这个事情，他心里并没有太多的算计。当然我觉得从好处上说了，这今天中国的社会能够允许这样的言论出来，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可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是不是允许这种言论出来就表示他赞成或者支持这种言论的存在，或者这种言论他所说的这些走的这个方向，这也代表了这个洗礼体制呢是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走，只不过借这个孙老师孙教授的嘴来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孙老师讲的很多事情呢的确是讲到我的心里去了。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或者什么样的感想。在洗礼上任之后呢，大家对洗礼都有相当高的期盼，这个期盼呢就是希望能够改革。那么我在节目中也讲过，在《纽约时报》当时有一篇文章，评论性的文章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印象还是非常深刻，因为根据这个《纽约时报》他们的观察，他说中国的现况呢，不改就是不改革，他所担立的风险呢，要比改革担立的风险还要来得更大。那么昨天呢，前天呢，大前天呢，基本上三天的时间，我们谈的是孙老师谈到的改革的风险，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风险真是非常的大，真是大到比想象中还要来的大。他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眼前的这瓶水，在前几年呢，如果你觉得这瓶水呢放的位置不对呢，你可以随时可以移动它，还可以挪得动，还可以放到一个你认为比较正确的位置。但是现在呢，你看眼前的这瓶水呢，即使你知道它位置摆的不对，你都挪不动了，因为既得的利益呢，已经不容许你做任何的改变了。这就是改革的风险。在这个前提之下，昨天新闻出来了，薄熙来，当然他和改革这件事情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被提起公诉了。我眼前有一些 各网站各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搜狐网站是这么报道说，薄熙来涉三宗罪状被起诉。新浪网是说薄熙来呢昨天被提起公诉。人民网是说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拥护重庆发展大局。新浪网的消息说法治呢是没有特区的，反腐呢是没有例外的。人民网的评论是说公诉薄熙来是打老虎来进苍蝇，打老虎来进苍蝇就是杀鸡儆猴，他现在是打老虎进苍蝇。新华网的评论是说公诉薄熙来呢是搬掉圆梦途中的拦路虎，圆梦途中的拦路虎。另外新华网的评论是说公诉薄熙来更显中央反腐的决心。然后有网友他们热议薄熙来案的公诉，他说老虎苍蝇一起打，法律面前呢不应该有任何的特权。当然也有这个永博和反博两方面的势力呢对这个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那么各方面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也很多。我们现在做了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把我手边的一些资料很快给您做一个汇报。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气电话是92538-5038 92538-5038。就从眼前的这篇消息为您开始报道吧。这是德国之声的消息。他说资深的媒体人高玉，他向德国之声透露，他说高玉呢他自己说他从不同的消息的管道呢获悉，他说博案就是薄熙来案呢，薄熙来案不公开审理的部分呢将会在7月25号这天呢在山东省济南中级法院开审。那么7月24号这一天呢是非公开的审讯，因为涉及党的机密。那么王立军案呢，根据高宇说呢，王立军案呢就是这样子办的。他作为副部级的官员呢，在其不公开审讯结束之后呢才公布起诉和开庭的日期，这是王立军案的这个先例。那么另外高玉他预估呢，他不公开审理之后呢，当局应该会在7月末或者8月初呢公开审理的，公开的来审理博案。那么德国之声呢和济南中级法院呢取得联系，那么公证人员表示呢，就是济南中级法院的公证人员表示呢，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这方面的通知。另外这个媒体人高玉呢他也透露关于目前博案的中共内部文件呢在北京已经传达到北京各部委处级以上的官员。那么这个文件呢在7月23号这天呢也已经传达到重庆司局级，那么7月24号就是第二天呢传达到重庆市的市处级的官员。那么文件里面呢定出三宗罪，薄熙来的三宗罪包括了挪用公款，包括了受贿，还有最后一个是滥用职权罪。在受贿的这个项目之中呢，他们说这个公文说呢，薄熙来对2000万元中的大多数的这个去向呢都不知情，因此呢在这个这是高玉他的解读，他说为轻判薄熙来呢预留了一个伏笔。高玉说我估计呢不是高熙来是高宇啊，高宇说我估计不会超过刘志军的这个判例，他说因为这个钱数呢比刘呢差远了。那么文件上也说呢那是2000万，这2000万里面呢有很多他都不知道，主要的负责人呢是古开来和他儿子郭呱呱，但是他作为党的干部呢那些人是他的家属，所以他说他要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说法呢就给薄熙来呢留了很大的余地。那么7月10号，那么法广报就是法国的广播，法广报这个他的报道呢曾经指出说薄熙来在受贿的控罪之中呢一项主要的指控呢是为大连富商徐明他们为薄熙来的儿子就是薄呱呱到海外留学呢提供了各种费用，包括了大概有6-700万元。如果薄熙来能够配合当局认罪，那么薄呱呱呢就不必面临司法的追诉，那么薄呱呱呢就因此呢成为薄熙来，就是他儿子就成为薄熙来呢最终接受命运的筹码。高玉这位媒体人呢也认同在这里面呢有政治交易的说法。 德国之声继续报道下去，他说高玉就是这位媒体人，他认为所有的新政呢，到目前呢，就是洗礼的新政呢，到目前已经超过了半年了。那么博岸呢，正因为他是非常的棘手，也成为考量新政领导人能力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件。那么今年一月，香港的大公报呢，突然爆出了说1月28号这天的博岸将会在贵阳审理的消息。忽然，这个虽然呢后来被官方辟谣，但是呢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另外，民间呢对这个事情呢也是质疑声四起，为数不少的左派力量和博的支持者呢都不停地向当局施压，使这个案件呢无法再拖下去。新政这么长呢，连个薄熙来都审不了，一片质疑之声，说新建半年以上呢需要有些推动力，而且呢也把左派的这个喧嚣呢能够压一压。他们认为薄没有罪，不审薄熙来呢，一是显示新政无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给左派一个回答，就是从这个洗礼的角度呢，一方面呢是不能够显示新政无力，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必须要给左派一个回答，让他们不要把期望薄熙来呢捧成为，让他们不要期望呢薄熙来捧成为一个精神上的领袖，这也是习近平执政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他必须要下手了。另外，媒体人高玉他还认为呢，回溯薄熙来案件的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但是一个被中共当局以法律技术化处理的案件呢，它始终显现了一个政治案件的影子。如果公正的看薄熙来案呢，薄不可能没有罪，越高层腐败的机会就越大，因为权力是没有制约，但是薄熙来这种罪呢，其他人照样的有。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之下呢，不管是草民还是一党的一品大官，一切的审判呢都有不公正的地方，他也就是薄熙来呢所经历的审判呢都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高玉这位媒体人同时在微博上他还写，他说古开来要不要追罪再审，薄瓜瓜要不要追罪，薄熙来是否公开的要认罪，以放录音为凭。薄就是薄熙来当庭认罪的录音呢，因为取得不如古开来来那么容易，所以说迟迟的还不能开庭。至于什么时候开庭呢，要说明政治交易完成已经达成之后呢，开庭就是政治交易之后的一出表演。当然这个消息出来到现在已经几天了，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薄熙来将会在这个山东受审，这件事情呢继续的我们会关注下去。接个电话，这位朋友，接你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
哎，
那个我是红利。
哎，红利你好。
哎，你好。那个您那个就是做了三天的那个节目，我只因为其他原因，我只听了第一天的。这个对那位先生所讲的有几个那个观点，我自己是比较认同的。第一，这个就是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我认为这个呢，的的确确，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就是集权这个制度之下，如果是每一次运动，它都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比方说这个反右。比方说文化大革命，对不对？都形成了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新贵，老百姓所说的就是暴发户。那这个改革开放呢，也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呢，在这个在，我觉得这个改革开放就是以后，现在说是这个就是要进行一些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是这个最大的这个障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他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搞不太清楚的，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平这个和正义。那我现在就想呢，就是公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尺度，这个正义呢它是个道德这个概念呢，还是个法律的这个法律概念。所以这个你像要如果说是在中国社会在现行的这个制度下提倡公平和这个就是这个正义的话，那应该是有什么来这个进行这个衡量是公平的。那有什么这个来约束，
由谁来说这个事情是公平还
是
不公平？
对，由谁来说
决定
它是这个正义的。
这个
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他提了一个观点，就是说那个这个经济发展这个不能够统，这个统，就统等于这个社 社会发展。
嗯，
我认为这是这个观点呢，是我是赞成的。
嗯，
这个带有很就是这回顾一下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确它不能够按照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社会这个经济发展是推动社会这个发展的这个动力。
嗯，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在有很多地方呢是值得这个商讨的。
嗯哼，
那这位先生他提出来这个经济发展不能够同等于这个社会发展，我认为呢这是我比较赞成的。
嗯哼，
因为社会发展包括很多方面。
嗯，
这个经济发展你就像现在这个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的确确是反映出很多经济发展了，反映出很可是呢又带出来很多的这个相应的社会矛盾。
嗯哼，
那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还是在原来的一个框架下，这个在搞还是怎么的？朝哪个方向走？
嗯，
这的确是让人思考的。
嗯，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你。
嗯，OK， 好，谢谢你，黄磊。我的理解，当然他谈到了这个，谈到了这个社会上的，就孙老师谈到了这个社会上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把持，他们的不希望改变啊。另外这个红利刚刚讲到公平正义的事情，对我来讲，当然每个人的解读可能会不一样，我的理解呢，公平正义基本上是一个生活上的情况，这个生活上的情况它是透过人和人之间道德方面的互相的理解，以及透过法律方面的制约。所谓法律上的制约呢，就是说这个那个孙老师也谈到说，现在没地方说理，所以有地方说理呢，就是一个法院，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在法律的这个制约之下呢，在法律的规定之下呢，是人人平等的，是每个人都是在法律之下的，没有人在法律之上的。在这种的社会上呢，才能够，这是我的理解，才能够这个达到一个比较更公平的、更正义的社会。那么它具体而微的显示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方面呢，其中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孙老师讲的能够给老百姓一个说理的地方。我们在这个电话，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Hello，
哎，
是我吗？
哎，高女士，
我姓高。
哎，请讲。
哎，是我吗？
是，请讲，您在线上了。
哎，我今天想问你们，是不是谈那个薄熙来的案子呢？
我们现在一边谈薄熙来，对，反正也在谈薄熙来案子。你想谈些什么？
还有，因为我没有听，因为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关照那个你们台湾有一个案子，就是军队那个谋杀，集体谋杀一个士兵的事儿。
嗯，
现在沸沸扬扬，弄得很什么？
对。
对，您在谈这个吗？
我没有，我在谈这个薄熙来的案子，而且说这个前三天我们连续播了一个这个演讲的录音，演讲的这个人物呢是孙立平孙教授，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谈的有关于这个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和发展的方面一些很大的问题。
哦，因为那个薄熙来的案子我没怎么，我知道他开庭了，可我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个定，我没怎么看。
嗯哼。
您是觉得是他这案子是近期就要判了吗？还是怎么的？
是不是近期判我不知道，但是从各方面的其他的人他们对这个看法呢，就是显示第一个就是他们内部啊，所谓内部就是高层的内部，就是挺驳反驳了，或者是左派右派之间呢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如何处理驳这个案子，然后再回来再开始。这个是过堂，就是走过这么一遍，这个演一段戏，然后看样子博不会被重判，轻判的可能性很多，因为从这个宣判的，就是他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案子的这个提起公诉的内容看起来呢，就是在口气上呢，以及在这个条文上呢，就是控诉他的罪行上呢，已经减轻了很多，就是很多人以上呢，这不会判得很重。最重不会超过这个死缓。
哦，是吗？
嗯哼。
那就是说无期徒刑的可能性是最大，那么好还20年。
嗯，对，这二十年
那就是说
这二十年他怎么过，还
不知道。
哎，对。
哦，那我因为我看了一个新闻，好像他只贪污了700万，这个价我觉得太可笑了。
对，
这
个
是
这，对对，2000万吧，
2000万，还不是700万，2000万了。那、
嗯、
就是他儿子留学的那一段。
那个是，对对对，那个是他儿子留学那一段，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些事儿的话，那就说。怎么说呢，反正这也是哎，官官相护吧，那没办法。现在就是说就跟你们台湾那个军检一样，
嗯，
就说出了事儿以后呢，那上边互相包庇呗，就是灭证据，完了以后呢能保的都保，完了以后死的那个呢说赔1亿台币，
嗯，
就小了了。
嗯，
所以好些事儿来讲呢，就说大家都想要公正，要说，你就说钱都把老百姓都说无所谓，对吧？
嗯，
那也许是这个家里他怎么认为，他要的是公正，这公正的话是永远没有的。
嗯，
原因是什么呀？这个好些证据都在抹，都在扣，完了以后官官相护，在哪个城，在哪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
嗯，
所以呢，现在就是说要求公正的话，已经就不是老百姓的，就是说可以。你想就能得到的，您这个意思吧？
嗯，
这只能我们说，只能是尽力而为。就说我们就是说呢，要求归要求，你办得了办不了，那只能是你们的事儿了。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我们只是一个老百姓，对不对呀？
嗯，
这薄熙的案子呢，是他们内部之间，就说也许是什么执派党之间的一些斗争，知道吧？
嗯，
或者执政党之间的，或者怎么着。或者他们还有好些后续怕的东西，就是说一旦对立面要上台的话，最后整的也是他们自己，你是这意思吧？
嗯，
所以他们互相都在给自己留后手，这都有可能。
嗯，
所以薄熙来判呢，也许不在我的定面里边呢，按现在的考虑可能不高于20年。
嗯嗯嗯，
这我是这么想。
嗯，
这是我的看法。
嗯，对，也有人看的看法跟你相似，非常相似。谢谢你，高女士，谢谢。
哎，好，
谢谢。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姓
余。哎，余先生你好。
吴姓。
啊，吴先生你好。
嗯嗯，那个这两天的话，断断续续的听了你胜利平的讲话。
嗯。
虽然这个他的讲话不能代表习近平的意见。
嗯。
但起码在中共的上层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认同他的。
嗯，
的确，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政权，到了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嗯，
站在胜利平的角度，希望能够进行改革，能够挽救这个政权。但实际上，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时间让他那个呢？这都是很难的事情。胜利平举的这些例子只是一部分一些他所知道的事情。这两天的话更有荒谬的事情，既然有部级干部、部级高官还参加人奶宴的这种情况，叫令人发指。就是说每个时刻旁边站一个裸体的奶妈在那里供奶，这种事情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得出来，也只有在中共治下的这个状况才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匪夷所思，让人家，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哭笑不得，哪有这种事情的了？还有的话啊，这是上层有权有钱的，这个不是用腐败所能够说明这些问题的，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下边小百姓的卖西瓜的，居然为了被衬托当场炸死，并且还抢尸体，这种事情也都是只有中国特色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他们了。再见了。
嗯，OK， 谢谢。有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乳案呢，人奶宴这件事情，后来媒体上披露说这个消息是假消息，给吴先生做个参考。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啊。我们的客户电话是925-385-0368。有关于这个孙立平孙教授他的这篇谈话呢，嗯，我在节目里也讲过，在网上你可以找得到这篇谈话，它的标题，它的题目是十八大和未来十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是孙教授他很多谈话之中的一个，那么也是最受人瞩目，最被人传阅的一个。那么在节目中呢，播出来，我觉得很多地方呢是，当然说的有道理，这虽然是不在话下了。和我们一节目中谈的很多的事情呢，往往都有不约而同的这种契合和谋合的地方。我们节目中常用的一个词儿，也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一种智慧，就是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不是患寡而患不均。什么是不是患寡而是患不均呢？就从一个治理国家人的角度来看呢，特别是从治理国家的人角度来看呢，一个国家如果是贫穷的话，固然不是很好，但是最要命的是这个国家的贫富不均。这也是这个孙教授他在这篇演讲之中的很多的这个利益的立足点，就是在中国今天的社会上是一个不均的社会，而不单是一个寡的社会。因为从寡到不均呢，这段路已经走过来了，现在我们要更注意的是不均，因为不均它所造成的问题呢，要比寡，就是没钱呢，来得更要命。那么如何的把不均这个现象能够解决掉，基本上也就是这个孙教授他在这三天的演讲之中所谈到的事情。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有这个想法当然是件好事情，然后一步一步的如何的达到他的目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多方面的考虑，实质上的在实施上的这种切实实行上的这种问题的克服，这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但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我觉得这是孙教授他在这次演讲之中给我的感觉，这是一种观念上的改变。这个改变呢，根据他自己来讲呢，已经有5-6年了。那么我想他所影响之下呢，在他的这个成绩之上呢，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呢，是第一步。因为如果没有观念上的改变，就是法治啊、公平啊、道德啊，这种就是他们所追求的这种公平正义的社会呢，没有这种观念上的改变的话，那实际上做呢，那只是缘木求鱼。那么现在至少由孙老师，我的看法是由孙老师他有这种观念上的改变，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个层级的人士呢的观念上的改变已经形成，那么实质上在这个行为上的改变呢，就应该可以随之以来。这样，这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至少呢，有总比没有好，这是我的看法。回过头来再谈谈这个薄熙来的事情。薄熙来的事情呢，我想我们在未来几天呢，可能还会继续的会为您报道下去。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手边其他的一些资料暂时把它摆在一边。这一个报道我觉得有值得跟您一提的必要。这是北京的一个近代史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张立凡。张立凡他在 对媒体说呢，他说我个人觉得呢，在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情抛出来，这件事情就是薄熙来这个案子的事情抛出来，是要急于解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张立凡他说这件事情呢，好像是一块吞不进又吐不出的骨头，一个吞不进但是又吐不出的骨头，让高层呢比较难受。因为这件事情呢，如果不解决的话呢，后面有很多的事情呢，很多的问题是得不到解决。因此呢，我愿意把这件事情呢和以前江泽民先生赞扬，就是前两天江泽民先生在这 Kissinger 的晚宴之中赞扬习近平先生，这两件事情呢联系看起来，我觉得有可能中国高层的几派呢，在这方面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那就是由于现在我觉得社会矛盾是如此尖锐的情况之下呢，中共党内必须要团结起来，共同的来应对对付对于中共这个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挑战。 那么另外这个张立凡老师他说在博案开审消息传出的几乎同时呢，中新社在7月22号这天发表了一篇江泽民会见基辛格的时候盛赞及习近平的文章。这篇文章说江泽民在7月3号在北京的这个宴请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他的家人的时候他说习近平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另外张立凡他说大家知道在博案的审判呢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审判，因此呢还牵涉到博是否配合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公开的审判博西来的话，那必须要先和博达成某种政治上的交易，即便是有这样子的交易，如果博西来临场改变了承诺，这会令当局非常的尴尬。张立凡他说当局在该案上实际上呢是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况。另外张立凡他也注意到，他说这次博呢涉及的贪腐的数字呢和以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前铁道部长呢刘志军他贪腐的数字呢比他还少一半。那么张立凡他说这和以前所传的数字呢相距是非常之大，所以无论是刘志军还是薄熙来呢，如果真实的案情被披露出来的话呢，很可能会引发非常强烈的地震，对于中共的执政地位那是不利的。所以我想这次所定罪的数字呢基本上是根据他们想判他的年限所设定的一些数字。我这边继续再解释一下，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是定了要判多少年，然后再回头推算说只再得到一个数字。那么这些数字呢并不是真正有法律意义的数字，张老师说，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所定下来的，所以呢我们并不能够知道这个案子真切的内幕。这是张立凡张老师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您拿出来和您分享。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不行。这位朋友，
哎，你好，我是 Steven。
哎 Steven 你好。
这个连了三天听了你这个播音的这个内容啊，是孙国师啊，孙立平这个教授讲话，非常感动，也非常震动。因为我刚刚办点事情，说没时间上来，现在刚刚上来。前面几位可能刚才已经有几位发过言了，是吧？
对，谈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听完了这个孙立平教授的演讲啊，我的感触是蛮深的。首先我觉得体现了他比较老道资深啊。然后呢，他也比较亲切和中肯。他说的内容比较亲切中肯。然后他对阐述的问题呢也比较全面和深刻。所以但是他表达的一个方式呢非常非常的独到，就是说非常有急切希望能改革啊，但是又很婉转，他没有直白啊激烈的这个尖锐的话，他基本上没有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他又指出了问题，找出了原因，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非常难能可贵。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朝历代当中是不少见的。尤其是建在这个北大里面。因为我听你讲了以后，我去上网去查了一下，然后查到他这个讲话的这个视频，当时讲到这十八大这段的内容，就是你播放内容的话，他就不出来，怎么找也找不出来。但是可以看到他在别的讲课当中的一些这个视频。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叫周孝正，周恩来的周，忠孝仁义的孝正，周孝正讲课也非常非常的好，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上去看看。我总觉得就是说他对这个改革开放的前30年和改革后的30年是比较公正的全面的阐述和一个评价，用了一句话就是说整个一个社会60年来就是没有这个公平和正义。他这个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呢，我看是蛮贴切的了。就是说换句话说，他又希望希望以后30年能有公平和正义。实际上那个胡温上来的时候也就在报告里提到了，一开始执政胡温也就强调要建立这个公正和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可是胡温10年是白白浪费了10年。就挺可惜的，因为他做不了那些事情，因为政治局常委里面他不是占多数，他说了不算，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后面有咬鹅毛扇子的慈禧太后在后面，江泽民在后面指挥，所以他做不了什么事情，很可惜。但是我总觉得他这关课讲完了以后，我听了以后呢，我总觉得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叫《邓小平的政治遗嘱曝光》。那么这篇文章呢很详细，你们可以上网去看看。他这个孙老师讲的内容跟邓小平 讲的这个政治彝族这个曝光这篇文章呢，基本上一致，基本上一致。也就是说，那篇文章介绍了，就是当年邓小平找来了三个人，一个叫王瑞林，一个叫曾庆红，一个是胡锦涛，他把他们三个人叫到家里，然后他做了一次长谈，而且他那次长谈就总结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他一生的这个得失，然后他又交代了他身后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建设，去走什么样的路，以及整个民族生存这个方向的规划。所以在这篇文章的抬头叫彝族政治彝族，邓小平的政治彝族，可以上 Google 网查一下，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非常的棒。就这一点我非常敬佩邓小平。可是从江泽民上台一直到胡锦涛下台这一段时间，整个中国是背离了邓小平的政治彝族的要求。邓小平那篇文章里面讲得很详细，就是说中国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的再好也是失败的，如果大部分老百姓不富裕起来也是失败的，就不能算是一个中国走到了一个正轨上。大体上核心内容就是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敬佩邓小平。再回过头来看看邓小平的东西，他们没有去贯彻执行，他们完全背离了这个邓小平的这个理念和愿望，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不过从这个孙博士讲的内容来看，这些年始终你做的节目当中一半以上对大陆的一些内容表述的理念和愿望和反映的问题大同小异，基本一致，跟那个孙博士讲的基本是差不多，你说是不是？
对，我是这种感觉。对，
所以呢，我总觉得呢，孙博士讲的这些事情呢，不仅就是说是这个反映出他个人那种这个阅历和风范，而且体现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赤诚爱国之心啊。可是这种拳拳之心、爱国之心，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问题是，历朝历代当权者、当政者，就出于这个利益的驱动，所以很少有采纳的。很少有采纳的。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以后呢，会有同感和共鸣，也会有一样的对待洗礼这个新政的一种期待和盼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可以想象，就是一个社会没有公平和正义，一个政府带头破坏公平和正义，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免不了天天有伤天害理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发生。倒霉的是老百姓啊，得益的是当官的。
对，
而且他还强调一个内容，就是说不仅是老百姓，就连当官的遇到了麻烦都没有去讲理的地方。他举了两个人，一个是什么全国政协委员被铐起来，对不对？
对，
很可怕，想死是吧？想自杀。
对，
当时想死的感觉。另外一个就讲了王立军，这权高位重，他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从网上看啊，王立军在东北和在省在这个重庆手里的人命就差不多就一两百条人命啊。可是因为他立功了。他把这个薄熙来的事情给抖露出来，他立功了，所以轻判了他。但是就是王立军来说，他出了问题，他也走投无路，没处讲理，只好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保护自己。
对，
所以想中国是多么需要公平和正义啊！
对，
是不是
？OK。
但是我们华人当中有一群人呢，你还记得林语堂？你还记得做过一个节目吗？林语堂啊？
对。
武功武名，林语堂讲的是我们中国现在有很奇怪的一个人，林语堂是1895年生的嘛，到1976年才死，活了81岁。
Steven.
他写了很多好的书，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中肯的。他说我们中国有一批很奇怪的人了，说啊，生在这个生活的最底，这个社会最底层，利益呢受到每天的损伤，可却有着这个统治阶级的意识，就什么事情都要护着一个当权阶级和利益。
Steven,
这一点
非常谢谢您的电话。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进行到这儿，已经全部的告一段落了。各位朋友，再次说一声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